OK， 弟兄姐妹平安。OK， 继续我们讲论创世纪这个的一些的题目啊，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该隐的选择啊。在法国啊，在法国西北有一个的小村庄啊，大概那个人口有1600人居住。在1994年9月3号啊，我今天是9月4号，但是在20多年前的9月3号，发生了一宗的命案啊，就是李斌是一家四口被人用刀斩死啊，包括李斌是昆西和他太太和他两个只有10岁与7岁的女儿，整头村的人都感觉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凶手是谁啊，有什么目的，而且死者的地方没有被人狩猎过的痕迹，杀人的凶手这好像不是为了钱财，那么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当地的警察把李斌是住在附近的啊家人亲戚都带来问话啊，包括他的父母啊、哥哥啊、嫂嫂啊，经过24个小时的问话，都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正当警察要释放他们的时候，死者的大嫂突然间大哭大叫，说杀人凶手就是他的丈夫啊，就是死者的哥哥李斌是丹尼啊。原来丹尼他一直嫉妒他弟弟赚钱比他更多啊，弟弟是做汽车生意的买卖啊，而且做得很好，但是他哥哥呢是说在种地的，在农夫，从早到晚工作，但是工资却是很小，常常要他去向他的弟弟去借钱啊，所以案发之前啊，丹尼他的哥哥因为也是债务的问题向弟弟来借钱，但是弟弟拒绝了，所以在9月3号的晚上，这个哥哥就拿一个刀去他弟弟的家里面，一口气杀了他弟弟一家四口。最令人痛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母亲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一直担心接种的悲剧将会发生，因为弟弟生意做得很成功，而哥哥呢工作不是太顺利，赚钱又小啊，我知道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有一天一定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结果真的出现了啊，根据法国的刑事法，凶手会判终身的坐牢。这位母亲在一天之内失去了她两个的儿子啊。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啊，我们也看到刚才读的经文一开始也是讲到两个兄弟的故事啊，就是该隐亚伯之间他们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第一宗的凶杀案啊。故事的发生是从一件很简单的献礼物开始，最终却带来一个悲剧的结局啊。我相信像这样的问题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常常出现，不断的重演啊。有人见利忘义，将自己投靠的亲戚全家杀了，然后将他的家产据为己有，又有一些的电视电影的明星，他们呢为了一些的家族的遗产来打官司上法庭啊，更有一间卖销额享誉全球的饭店，两兄弟因为股权的纠纷告上法庭 最后令这间餐馆要结束营业啊。究竟问题在哪里了？究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距离破碎了啊？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该隐亚伯这个故事啊。为什么这个历史里面会出现第一宗的凶杀案呢？它的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们一同来看啊。首先我们要了解该隐和亚伯的身世啊。该隐是亚当夏娃他第二个儿子啊，所以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啊。如果你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里面有讲的，该隐的意思是什么啊？是得脚啊。啊，刚才我们的经文没有读出来，该隐的意思是得脚，那个小字里面告诉我们了，就是得了神的应许啊，明白吗？神说我们要生养众多，所以神就赐亚当夏娃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他叫得脚。但是当亚当夏娃他生第二个儿子，他名字叫什么啊？亚伯的意思是什么啊？是一口气，就是虚空的意思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了，第二个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另外我们也知道他们两兄弟的职业是不一样的，他们做什么的？该隐是做什么的？种地的，农夫来的。亚伯是什么啊？是牧羊的啊。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该隐和亚伯他们一同献祭，但是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啊！啊，圣经是这样的形容：该隐拿地里面的出产来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里面头生的拿来和羊的鸡油献上给耶和华，但耶和华神只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啊！我们一同来看。两兄弟他们都是向神献礼物，是吗？对象都是相同，向上帝来献礼物啊，目的也是相同啊，都希望神悦纳他们所献上的，是吗？啊，他们做法也是一样啊，都把自己所生产的献上啊。该隐就是拿农作物来献做给神作为礼物啊，亚伯就像羊啊，因为他是牧羊人，所以就像羊献上给神。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啊？结果是不一样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自己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不同的礼物产生不同的效果了啊？然后我们再看该隐献祭不被神悦纳，最后他动了杀机。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这样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竟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该隐的祭物不得神的喜悦？是否礼物有问题，还是神偏心啊？你们怎么看呢？你们怎么看呢？啊，有人这样解释啊，他说该隐所献的供物是无学的，就是没有学，就是什么？因为他拿地里面的生产农作物来，所以没有学了啊。特别他指出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这样说：若不流血，罪者不得赦免啊。所以我们献那个礼物一定有血的，羊羔就有血了啊。我们是否这样去理解啊？啊，但是我们要了解 当时是创世纪啊，但是还没有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是创世纪以后才有的啊，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一定要拿什么，那么牲畜来献做礼物献给神。这段经文更没有提到什么罪和赎罪的问题，所以该隐与亚伯所献的祭应该不是与罪有关系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小心去观察这一段经文的形容，我们就见到亚伯献上的是什么？羊群里面的头牲的，表示什么？头牲表示什么？表示亚伯一有受成就献给神啊，所以第一只羊就献给神，不是留下神啊，等到最后一只才献给你，不是，他是第一只就献给神。另外亚伯献上的是什么？羊的脂油啊，你们知道羊的脂油是什么的部分啊？是当时是羊的内脏最肥美的地方啊。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叉烧饭没有啊？叉烧最好吃的是什么啊？是半肥瘦的地方啊。现在亚伯就是将这部分来献给神啊。至于该隐所献的是怎么样的祭啊，什么样的礼物啊，只是说到从地里面的出产，但是完全没有提到是否最好。至于是否一有收成就献给神，拿来献给神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其实啊，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寻找答案。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是以经解经，以圣经来解释圣经。除了这一段经文以外，圣经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是也提到该隐与亚伯的献祭了？有没有啊？除了创世纪这段经文，有没有其他经文可以来解释啊？其实是有的，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解释为什么亚伯的礼物是蒙神的悦纳。啊，如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十一章第六节，我读出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要带着信心才会蒙神的悦纳。另外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这里有说有打印出来，就是什么？它里面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新约这段经文把旧约解释的清清楚楚，该隐因着不信来献祭，所以不蒙神的悦纳；亚伯因着信献祭，所以蒙神的悦纳。我们知道亚伯所献的祭是因为他有信心。亚伯的信心是什么？是信靠神的信，不是靠自己以为所有都是哇我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不是。他知道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赐给他的啊。所以当他来献祭的时候，他存着感恩的心，存着这个的信心来献祭，所以神就悦纳的献祭。该隐就不是这样想，他没有这样对神信靠的心，他以为靠着我的努力，哇，我去种菜种田，这是我向你献的，是我的努力，所以才可以得出来的礼物啊。 以至他所献的在神面前是不美啊，神不悦了该隐这个人和他的礼物。其实在使徒保罗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同样都讲到，我们要以信心作为我们的礼物献给神啊。我们可以来看希伯来书啊，你们听到没啊？不啊，腓立比书你们看到吗？第二章第十七节在下面，我们同来读好不好？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献在其中，也要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所以，该隐虽然是献祭，但他是缺乏信心，神仍然是不喜悦的。有时候我们人做一些似乎是好的事情，如果我们缺乏信心，我们得出的结果也不是蒙神的悦纳啊。所以以上所讲的，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似乎以为可取的行动，但是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最终甚是不悦纳的。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该隐同样的，他怎么样？该隐献祭的行动啊是很好的，向神献祭，但是他中间就是不是出于信心，就不合乎神的心意啊，所以他的礼物他的祭物不蒙神的悦纳啊。这个就是有信心的问题。除了信心的问题，其实神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刚才我们的所读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该隐不蒙神悦纳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怎么样在创世纪第七章第七节怎么样说，我们才来读好不好？一同来读。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神很清楚啊，解释该隐与亚伯献祭蒙悦纳与不悦纳的原因是什么？行的好与不好啊，是吗？就是行为的好与不好。什么叫行的好啊？各位，什么叫做行的好啊？就是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态度。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心思意念。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经文是怎么样说啊？刚才第四章第四节，神是经文是说，先说神看中的是什么？
亚伯，
然后才是说他的供物。神先是看中人，才看中他的供物，表示神知道那个人内心的态度是正确的，所以供物也蒙神的悦纳。但是神就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明显就是讲到该隐献祭的时候他心态不正确，所以连他的祭物也不蒙神的悦纳。所以啊，怎样的人就带去怎样的祭物啊，亚伯的心就是放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的祭物就摸到神的心意。该隐的心却是放在自己以为好的事情上，所以他把自己以为好的带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神是看我们内心的态度如何。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就是什么人物啊？就是旧约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王实在太多的缺点了，是吗？啊，他想杀人啊，奸淫啊，又怎么样啊，又说谎啊，等等很多的。但是神却说他是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人。 为什么神还看重他了？因为人看人是怎么样？看你做了什么。神看人是看重人的心，大卫是看重神的人。虽然他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什么时候神的光，神光照他，光照他，指出他的错误出来，他会立刻回转，会立刻回转悔改，回到神的光里面。所以神说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神是看重一个人的心多于他的缺点，因为神的恩典可以补足一切的不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看中的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是因为神是先看人的心。如果人的心态对得准神，他所做的虽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是神的恩典怜悯还可以来成就。如果是人本身有问题，但是他不让神他本身的身上里面来工作，他做得怎么样的好也是枉然。所以问题的焦点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那么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那么你是怎么样的人呢？每一次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来服侍神，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献上怎么样的礼物呢？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谢谢神你的眷顾，感谢神你每天的每日的保守。我们愿意神你的名被传扬，还是我们觉得敬拜其实是可有可无啊，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啊？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是从心里面去服侍，还是我们会与其他人比较？你看我做的多辛苦，我付出的给你更多。所以在该隐亚伯献祭的事情里面，神要的献祭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在乎我们每一个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是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所以盼望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是最将最好的献给神。好，来到这里我们就只是前半段的故事内容是讲到该隐献祭的心态，还有后半段的故事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该隐他怎么样去对待其他的人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有这样说，我们同来读。
不可像该隐，他是属哪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的？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众的人行为是善案的。
这里说亚伯他行为是善的，该隐他的行为是恶的。我们想想，除了杀人以外，该隐到底做了什么的事情，以及圣经说他行为是恶的了？就是该隐对其他人的态度，他的态度也反映，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人常常犯的罪是什么呢？我们会常常犯的罪是什么？第一就是嫉妒啊。该隐因嫉妒，嫉妒他弟弟的供物得神的悦纳，所以动了什么？杀机啊。我们曾经还有一个双胞胎以撒雅各，他们这个家庭也有问题，就是因为他父母有什么偏心偏爱，就是父亲爱以撒，母亲爱雅各啊。我们也会因嫉妒别人的财富啊、外表才华或者成就啊，以及我们也会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出来啊。因此我们要小心，免得因为嫉妒而犯罪啊。苏格拉底 曾经这样说啊，嫉妒就好像灵魂里面的锯子，可以把灵魂锯开一样，就是比喻那个杀伤力很大的意思啊。现在我们看见都是该隐他做错了，但是他不会说自己做错，不会反省我们自己，他却随意的发怒啊。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他说，突然间他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啊，变了脸色啊。该隐因为嫉妒的缘故产生愤怒，怒气就伏在他的门前，心门的门前面，如果处理不好将会怎么样，铸成大错。所以啊，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弱点，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发怒啊。其实这个发怒的题目也是我下个星期讲到会讲的，我们一同来探讨怒气啊，为什么我们会发脾气啊？啊，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谈论这个问题。另外，有什么的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些的错，或者一些的罪，就是伤害啊。我们或许不会像该隐一样啊去杀人啊，在肉身里面去伤害其他人，但是我们有意无意之间却伤害我们的家人、朋友的心灵啊，心里面他们受伤害，以及我们亲友之间出现冲突啊，不和或者一些的问题出来啊。另外还有啦，还有什么的罪？说谎。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之后，对于神说，嘿，我不知道我现在弟弟在什么地方啊，很明显就是说谎了啊。其实说谎，不论我们成人小朋友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掩饰我们自己的过错，都会编作一些的故事来逃避我们的错误了啊。其实刚刚在，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刚刚巴西里面的奥运会啊，有没有啊？奥运的运动有啊啊！刚刚在巴西举行的奥运会里面，有一个美国的游泳选手啊，他名字叫做 Ryan Lott， 就是叫罗切特啊，有没有知道他的名字啊？知道是他是谁吗？啊，他在一次比赛之后，就去晚上去喝酒，喝醉酒闹事。他们一行四个朋友就在加油站的厕所破坏那里的公物啊，并且最后与持枪的一些保安发生争执，更被要求赔偿才可以离开。但是后来这个的罗切特他却去报警啊，说有冒充警察的劫匪用枪指他的头抢劫啊。后来直到怎么样才发现呢？直到那个的事发的加油站的闭路电视录影公开里面的影片才真相大白啊。最后这个的罗切特他只好承认他自己说谎，说了他做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行为，结果最后是怎么样呢？他所有赞助他的一些的品牌，美国很多的品牌赞助他的都取消对他的支持啊，他不能够再成为他的代言人了啊。当他想说谎来告惑于其他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原来有录影带会暴露他的诡诈。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所面对的情景啊。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论你在是明做的暗地里面做的，我们都会像有一个影片在我们面前公开，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使我们无可推诿。如果真的没有这个录影为证据的话，他的那个的运动员，他的说谎很可能会害到一些无辜的人的。 另外还有什么的罪了，过错了，推卸责任，没有看守弟兄啊。在那一段经文里面，神三次用你的兄弟亚伯来提醒该隐，你所杀的是你的弟弟啊。但是该隐却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该隐否认自己的责任，对神问他的问题，他是什么样，感到不耐烦，甚至罔顾兄弟的情义。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明知理亏，我们都会怎么样，采用刚才该隐的做法，就是什么，恶人先告状啊。殊不知我们这样做就是开始将责任推卸。有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神。因为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二十节这样的形容啊，这里没有，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二十节，约翰一书清楚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其实反映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神啊。请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二十节，在启示录前面啊，翻开，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 ？OK， 一同来读，找到吗？一同来读，我们爱是吗？一同来读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神今天问你，你的兄弟姐妹在哪里？谁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除了你的家人以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和你，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兄弟姐妹。我们有没有守护我们的弟兄姐妹了？当他们没有来教会，或者没有出现在我们查经班，但是你认识的，我们有没有曾经发一个短信或者发 WeChat 微信给他们，问他们怎么样啊？还是你觉得，哎呀，他们的事情其实与我没有关系的了？如果我们真的犯了以上的错误，请我们向神来悔改，求神来怜悯。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哦，刚才那个 OK， 继续看下去。在该隐要杀亚伯之前，神曾经对该隐不断的来提醒他，重复的问他为什么，为什么弱啊？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这个先生说，你为什么发怒了啊？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了？然后再还是神继续问，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了？这个其实在他杀人之前，该隐杀人之前，神已经告诉他了，不断来问他啊。如果你行动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你不要念恶他，你却要他必要念恶你，你必要却要祭服他，说明神已经来提醒他，告诉他神仍然是来关心该隐的，仍然让他有悔改的机会。今天神同样的关心我们在世界里面每一个人，可是我们见到该隐并没有听神的劝勉，反而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走刚愎不悔改的道路，对于神的劝勉充耳不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罪就好像一头猛兽埋伏在门前，待时机向我们下手，引诱我们去犯罪。因此我们要常常留心，常常自省，否则我们一不留神必会落在撒旦的圈套里面。
你有没有试过对神的提醒积极不理了？有没有试过不理会神的话语教导，对神发脾气，下面圣灵的感动了？其实该隐真正的所犯的是什么呢？该隐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真正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各位，是杀人吗？不是，其实他是不服从神的决定，所以就将怒气转移到在亚伯的身上，最后将他的兄弟杀死了，记得吗？在前面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犯的罪并不是因为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不听从神的吩咐不可以去吃。同样的道理，该隐所犯的罪是什么？好像是杀人，但杀人只不过是一个结果。最基本的问题是因为该隐对神的不服从，但该隐现在地里面的出产给神，神不蒙神的悦纳，该隐的反应是怎么样？各位，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大大的发怒，而且变了脸色。他有了这个反应之后，才有以后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来杀死他的兄弟亚伯。杀人的罪性是罪无可恕的，但起因是因为该隐藐视神，对神不尊重，以及健忘的向神大大的发脾气。杀死了亚伯之后，神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啊？该隐却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这一句反问的句子就好像说，神好像你问我是你的问题，你有问题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他父母亚当夏娃是个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也是啊，他父母也知道就错了啊。当神追问他的时候，他们就回答，他们语气，父母的语气是很害怕，怕因为他们知道错了，做错了。但同样的问题来问该隐的时候，竟然是态度是恶劣的，与神他而且他与神顶嘴，简直不将神放在眼里面。所以每一次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而不是随从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已经落到藐视神的罪里面。所以来到最后，该隐的选择带来什么的结果和动向呢？首先我们看见该隐受的所受的刑罚是什么啊？他受了咒诅，受审判啊。该隐本来是种田的，但是现在地却不再为他效力，努力耕耘却没有收成啊。更甚的，因为他杀了他的弟弟，这个行动成为了历史里面第一个被神所咒诅的人类啊。另外他要漂流在地上啊，漂流在地上代表什么啊？在圣经里面你们明白是代表什么？表示他不能够得到安息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舒服啊，留在德国啊，是啊，不会啊，走来走去是吗？但是现在代表他要漂流在地上，代表他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安舒的地方安息，要过一个漂流无家可归的生活。最后他被赶离开神的面，该隐离开神的面就住在什么地方？挪得的一个地方。挪得的意思就是游荡的意思。 该隐漂流在地上，等于说他没有神的祝福，离开神所赐的土地，等于没有身份啊，所以这是可等的可怜。其实我们人离开神之后，我们人类的光景同样的好像每放月下，是否代表神离开我们呢？是否神放弃我们呢？不是，我们的神仍然爱我们，为我们人类存有恩典啊。就是最后神对人的保护有两个层面啊，神并没有放弃神。对该隐来说，该隐得到保护，就是当该隐向耶和华求情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因为刑罚太重了，过于他所能当的，耶和华也接纳他的请求，给了他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这就是神对该隐的保护。我们也知道该隐做了很错的事情，不悔改，但是神还是有恩典给他。另外我们看到在亚当的后代里面，亚伯已经死去，该隐又犯下滔天之罪，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临到我们人类里面。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讲到亚当与夏娃同房之后，生了赛德泰特，赛特就是延续亚当家谱的继承人，表示人类要继续生养众多，履行管理大地的职分。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单单是讲到一个很简单的杀人事件，不，更重要的是指向我们人性的软弱、人性的败坏、罪的严重和可怕。当一个人不顺服神的安排的时候，就开始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对人看不顺眼、嫉妒、发脾气、批评、抱怨、伤害他人、说谎等等，最后更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啊，我们要时时常常要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常常有一些败坏不好的思想。如果我们有，我们要向神来认罪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这样说，我们都来读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常常自我省察。对于其他方面，当我们做错了，我们有没有向其他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一声对不起啦？啊，你告诉我们，我说对不起是否容易啊？啊，你说不容易啊，特别你有名气、有地位、有权，在教会里面信耶稣很久，经验越多，我告诉你，越不容易来说一声对不起啊。但是圣经说，我们需要学习彼此认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也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再来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预言祷告好头发成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最后我以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在犹太人中间流传着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是关于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建造的地点是怎么样来做决定的。 OK， 明白吗？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地点是怎么样决定的啊？从前有两个圣地，一个是住在村的右边，另外是住在一个村的左边啊。其中一个的兄弟他已经结婚了，有妻子、有儿子、有儿女啊。 另外一个还是单身，没有结婚啊。有一个晚上，有家庭的那个兄弟整夜难眠啊，睡不着。他心里面想着，我的兄弟仍然是孤家寡人，他不像我已经怎么样，已经有家庭，享尽的天伦之乐，不如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我偷偷的拿一些火捆放在他的田里面。就在同一个时间，他另外的弟兄弟心里面也想着，我的兄弟一个也要养这么大的一群人在他家里面，所花的费用也是很高啊。但是我只是一个人，不如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我搬一些刚收成的火捆到他的田里面。结果这两个兄弟就在那个晚上一起起来扛着那些火捆，就往附近他兄弟的地方田里面去。结果两个人就在田远的分界线里面碰面，兄弟两个人就感动到拥抱在一起，一同在哭。而他们相遇的地点就是多年之后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所在之处，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来出来的啊。今天该隐对人对事对神的事，他选择是怎么样啊？选择不理藐视自我中心的态度。而这两位耶路撒冷的兄弟选择了守望对方的需要。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盼望我们能够时刻省察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做一个英明的选择，活出基督徒彼此相爱相顾的样式。就好像诗篇133篇第一节所说的是什么啊？我一同来读诗篇113篇第一节，看到吗？一同来读。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可等的善，可等的美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一幅美丽的图画必然活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做一个